And Kane has won it for Spurs. And Son'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There is huge breaking news.
Antonio Conte is the new Tottenham Hotspur manager.
I prefer to keep him.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是看国家队比赛日看得实在无聊透顶的 Jedi。
Hello， 大家好，我是库里里。
哎呀，大家好，我是柔野。
欢迎柔野又来到我们节目，也当然也欢迎库里里啊。我们这一期节目是一期国家队比赛日期间的一个节目。国家队比赛日实在是太无聊。我不知道库里里和柔野，你们在国家队比赛日会看足球比赛吗？
不会啊，
不会。
就是包括什么英格兰啊，什么国足啊，什么都不关注是吧？
对，不是很关心。
那国足更不看了，国足更不看。但是我和我一个朋友最近在忙一个就是李铁的整活的一个视频，我们准备做一个整活的李铁的视频。
但我会觉得李铁还蛮委屈的，就是他的牌也差嘛，对吧？就算他样样都按照大家想要的来，可能也没有更好的结果。
对，这个事情确实可能问题不是他一方面啊。然后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我先稍微总结一下嘛。我不也是总结，因为国家队比赛日还差最后一晚，现在这个时间马上，比如说像孙兴民啊，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球员都还在，还有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轮比赛要踢。目前结束的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几个主力里面最关键的啊，凯恩啊，两场比赛连场帽子戏法，第一场比赛还是完美帽子戏法，第二场大四喜啊。这个事情对于热刺来说呢，算是百利而无一害啊，又帮他积累了信心，又从鱼腩身上，对吧？找到了脚感，而且他也没踢太长时间，两场比赛都只踢了60分钟，这件事情啊，极大的利好啊。然后其他的主力像霍伊比尔呢，这个事情有点比较难说，因为埃弗顿那场比赛之后，霍伊比尔受伤了啊，连续两场比赛。目前得到的消息是丹麦两场比赛他都不踢，所以有一些隐患。我不知道周末对利兹联这场比赛他们能不能上，如果不能上的话，热刺就有点，因为斯基普首先我们知道已经是黄牌停赛了嘛，如果连霍伊比尔都上不了的话，这个事情对孔蒂来说要求就有点高了可能。然后像罗梅罗啊，都是踢的表现非常好啊。另外右后卫
表现非常好吗？我不知道，表现非常好是
打乌拉圭那场比赛表现几乎是就后防中间表现极其出色那种，就他的包括集锦啊，数据都显示出，
看了很多评论都说那场比赛整个阿根廷后防线踢得特别好。
对，然后右边的埃默森没有踢，然后左边戴尔我们叫轮休嘛，其他的球员来说，雷吉隆也算是轮休了，就他在俱乐部没有去国家队，目前来说国家队基本上就这个样子。孙兴民有一点伤病隐患，但最新的消息是今天晚上他应该可以踢的，打伊拉克嘛，打伊拉克嘛。对，基本上国家队
那就更害怕了。
我们只祈求啊，就是一个是孙兴民是吧，
健康
、然后就是霍伊比尔伤病不要太重啊，就目前看起来国家队比赛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对，然后上周热刺这边就几个跟队记者这边传出几篇报道还蛮有意思，尤其是 The Athletic， 其中有一个消息啊，有一个消息引发了就是推特上面很多球迷的讨论，就是说为了球员恢复体能，孔蒂取消了俱乐部供应的部分高脂食物和三明治，并拿走了番茄酱和蛋黄酱，他还减少了果汁、油以及黄油的烹饪，并希望球员们吃更多的水果。在这个事情上面，番茄酱和蛋黄酱尤其引发了就是球迷的讨论。大家觉得这个番茄酱蛋黄酱有什么错，对吧？我今天还看到那个我们热刺前任主帅，就前任的一个看守主帅叫
史伍德、
他就为这个蛋黄酱番茄酱站台，说完全没有道理这个，对吧？对，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孔蒂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来到热刺之后做了这样一个在食品上面的一个新政，你们怎么看呢？
这个东西其实是孔蒂的老习惯了。这个东西不光是他最开始在意大利带尤文图斯的时候，其实之前在他带切尔西的时候，我也注意到有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当然这个新闻没有就是特别准确的某个信息来源啊，只是大家都在这么说。就是他曾经让一个跟他很熟悉的，然后大家都非常就是他的球员们都很喜欢去吃的一个意大利餐厅的老板，给他发过球员们在那个意大利餐厅吃什么的照片。就这种类似于好像我们中学时候偷偷去网吧，然后老师让网吧那个老板拍照片的那种感觉，我就
觉得特别强，对，
还是很有意思。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孔蒂的球队有一个这样一个惯例，就是他每一个球员都会有一个体能的状况的一个清单，然后上面有他们体重、脂肪百分比，还有体能测试的成绩。那么绿色是代表好，黄色是代表一般，红色是代表坏，就是可以基本上经常都会有这样的监测。那么自然是拿到好的球员就相对来说可能更受孔蒂青睐一些，然后拿到坏的球员，比方说一个单子然后全篇都是挂红的这种球员，那肯定就要挨孔蒂训了。
这种有种感觉就是在考月考，对吧？然后就高三学生考月考，然后每个月都能拿到自己的成绩单，然后发给家长，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哎、对，
是吧？我今天就前阵子有那个热刺官方发了孔蒂上任第一周的一个类似于记录短片的那个感觉，就看那个片子，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就有种像看 All Nothing 第二季的那个感觉，就是孔蒂上任之后第一天早上和列维
大家
一起吃饭啊、一边吃饭一边聊，介绍他的教练组啊，介绍他的一些工作内容，或者说这些事情他的要求啊什么，他也提到这个事情，他就希望热刺的就是工作人员能够非常的配合他，能够把关于球员的所有的信息全都告诉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孔蒂确实是一个就是掌控欲非常强的一个人。
其实也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掌控欲吧，就是他们意大利人在对于这方面的时候其实往往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偏执。就比方说之前那个老马尔蒂尼就非常非常不喜欢用巴乔，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有时候没有什么道理。我不能说是他掌控力非常强、而是他就这么觉得，他觉得这样更容易树立起来他的权威，其实更类似于是一种
你是觉得
在球队树立自己啊？对的对的，就是这里现在是我说的算。
你正好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目前到截止今天11月16号晚上10点钟，目前热刺官方已经官宣的教练组，我们都知道，但有几个位置还空着，比如说那个门将教练，是吧？你知道就孔蒂这次为什么没有带，或者说他之前的配合他的那个门将教练去哪里了吗？还在？
他那个门将教练是国米铁杆。
啊。
他不想走，
国米时期。
对对对，再往前呢，其实有一些也不是很好找了，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是目前在国米的这个是国米的铁杆，而且在孔蒂来之前就是门将教练
啊，所以
很长时间都是那个人。对，
哦，
对的，对的，对的。
就目前来说，消息源上面来看，或者说官方消息也没有确定，这个位置到底是就是还是悬而未决的。那么其他人呢？就这次没有随孔蒂来到热刺的
其他人嘛，就是要么就是一些，其实我看很多很多都来了，很多都来了，但是因为之前那个国米，具体他们那边是怎么看的，我也不是太清楚，但是。就这一次给出的这个教练名单上来看，大部分之前都是和孔蒂，或者说全部之前和孔蒂都是有过合作经历的。有着长时间合作经历的呢，是一个是他的弟弟，还有一个是体能教练克拉蒂。这两个人是我印象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尤文图斯开始就一直跟着他，然后一直就没有，就是他的老班底。 然后这回他的助教斯特里尼呢是在11到12赛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1到12赛季跟孔蒂合作了一年，然后之后他走了，他去带热那亚青年队，然后后来还带过一个意大利低级球队，好像叫亚历山德里尼，好像是自己带队去了，然后之后才开始再一次的跟他合作。
你是说之后这个之后是什么时候？
到国米时期才跟他再一次合作。那我就是一个一个人说啊，就是先从他那个助教斯特里尼开始说起。斯特里尼这个人给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的战术方面确实是有一定造诣，他在战术方面是有一定造诣的，而且因为他有独立带队的经验，所以说他有一定独立带队的能力。上个赛季是孔蒂因为黄牌禁赛缺席了3场比赛，因为黄牌禁赛就能缺席3场比赛，然后这3场比赛是这个斯特里尼带的队、然后他3场比赛全部都拿下来了所以说他的独立的这种带队能力或者说是独挡一面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他应该是主要负责球队的这个战术设计以及防守训练这一块，有点类似于是一个幕僚或者军师的那种感觉。
我看那个 FM 上面最新Football Manager 就是足球经理2022这个版本，这个也是之前蛋总截的图，战术训练斯特里尼是高达20满分啊，防守训练也有17、其他像激励啊、纪律要求啊、适应性、意志力都是15以上，15、16的数字，包括战术知识也有17，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5星助教的这种配置了，已经算是。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孔蒂这个人，其实他选助教也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定的眼光吧。之后他在尤文图斯合作之后，他带其他球队，我没有太仔细的了解过。
你说之前吧，
他曾经带那个带尤文图斯的时候，之前有一个赛季，他是因为牵扯到了一个假球案，然后被禁赛了大概有小半年吧。然后那段时间是他的助教卡雷拉也是尤文名宿带队，然后仍然是一路高歌猛进，最后拿下那个赛季的意甲冠军。
你是觉得
就
是助教特别重要对他来说是吧？
对对对，而且这个卡雷拉后来带莫斯科火车头还是莫斯科斯巴达克忘了，然后也是拿到了打破了很长时间就是泽尼特和中央陆军垄断，然后拿到了一个俄超的冠军，然后还进了欧冠。我对卡雷拉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可以啊，
所以说孔蒂在挑选助教这方面，助教其实我觉得这块是不用担心的，而且这个人也是履历还是比较出众的。然后第二个是他弟弟，就是视频分析师。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视频应该大家都看到，就是之前老板提到那个视频在国内公众号也发过，然后孔蒂的那个英语介绍他弟弟的那个英语，然后就是他说的和那个字幕打的就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完全就中国人最开始学英语。
他在视频里面是说，就是孔蒂的弟弟就专门做视频，然后做视频剪辑，然后分析一些问题的一个职位嘛，或者说一个人选嘛，对吧？
对对对，孔蒂这个就是小孔蒂啊，我们叫詹卢卡孔蒂，他弟弟是07年开始就跟他一块干了，然后从巴黎时代一直跟着他，一直到现在。
他是最早跟孔蒂的一个就是成员之一了，对吧？
对对对，从07年开始就一直跟着他一起干，到巴黎时代。但是这个视频分析师这一块咱们也没有什么就是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对他进行量化的一个数据，所以说这个人的履历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
他有什么就是说一些小故事什么有不啦？
就是好像之前我印象中孔蒂在那个俱乐部带队的时候，一般每周都要就是看就是好像是每天还是每周忘了，都要看一个多小时的，就是召集他的那个球员一块开会，然后一块看将近一个小时的视频，然后后来在国家队他也得看半个小时到40分钟。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都是他弟弟做
出来的。孔蒂的产出啊，
对，小孔蒂产出，对，他弟弟的产出。所以说我觉得就不管是怎么说，就是这个干视频的这个质量和数量，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一块也是没有问题， 也是应该是知根知底吧，可以说知根知底。
对，这个我记得好像上周我们节操酱发过一篇公众号文章嘛，一篇长文也说到过他弟弟的，就是或者说上视频课这个事情。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孔蒂是说想每就他比较希望或者说他安排课程都是一个小时起啊，就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小时起，后来上着上着发现这个课有点太冗长了，就把这个视频训练课改成了20分钟。但我不知道然后之后他的习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热刺的第一周他原本计划25分钟的课他就上了75分钟，也导致了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新闻发布会就迟到了嘛。
啊，他在国米好像有一个报道是说他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把每个球员的跑动路线然后都细化到，就是卢卡库曾经这么评价过他，就是他对战术的孔蒂对这个人对战术的这个要求程度就已经严格到了好像是拿着 PS4 在打游戏一样，就是要求你做到那么精细的跑动路线。有时候他会在他办公室里给球员开小灶的时候拿着那种战术的那种棋盘那种板，然后会给他们在上头摆他应该怎么跑他应该怎么弄之类的。就是也是那种
战术的执念上面确实是比较执念性非常强，是控制欲也特别强。嗯，
然后之后就是还是扯到之前我们说营养那个问题，之前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和那个老板在聊，就是孔蒂之前他的一个营养师叫安科拉，之前这个人负责过孔蒂的负责过布冯的饮食，负责过意大利国家队的饮食，一直是跟着他，这个人的履历是很专业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查到这个人到底跟孔蒂来了没有。但是从这个刚才老板提到的那些对于饮食就是蛋黄酱番茄酱这些东西的控制而言，很有之前这个安克拉的风范，或者说就是不知道人来了没有，但是这个理念是一以贯之。
因为这个消息就我之前柔也跟我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特地去查关于这个人的消息呢，实在是比较少。可能之前好像有那个意大利的记者叫什么斯基拉，就这个
在斯基拉，对
斯基拉算是就是信源在意大利记者里面名气比较响，但是这个信源确实比较低一些。
对
他名气比较响但信源很低，就他一开始提到说这个营养师会跟着孔蒂一起来，但是这次确实各方面从英国方面的消息或者说从官网消息就没有这个人选，对根本没有提到他。
然后之后就是体能教练，现在我们之前不是也有说就是球队存在着一些就是到下半场只能踢45分钟好球的这种现象啊，所以说孔蒂也是给他的这个体能教练团队基本上能带来的都带来了。曾经有一个人叫文特罗尼，这个人应该是中国球迷老熟人，江苏队球迷和广州球迷应该对他还是挺熟悉的，他之前是跟着卡佩罗来带过江苏队的体能，然后后来跟着卡纳瓦罗带过广州恒大的体能，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呢是从他这个履历包括他跟的这些人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一个老派的很老的这个意大利的这种体能教练的那种风格。之前他很早的时候97年98年那会儿在尤文图斯带队的时候，在尤文图斯的时候他有一个外号叫海军陆战队队员，就是形容他练体能练得非常狠，对所有人的要求都好像那个训练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一样
啊。
他给齐达内当时练吐过，后来齐达内回忆的时候说齐达内说那个时候实在是忍受不了，那个体能训练强度确实是太大，所以说你想齐达内都能达到就是一个练吐了的这个效果，还是97年98年那会儿的齐达内，那就是这个人的体能训练我们不管他这个理念是否先进或者说是怎么样，但是至少他这个量是真大，这个量是真大。
我看这个人其实也长得也确实比较老派，这个年纪上看上去也有60几岁，满头白发，
60多岁了。
对，在教练组里面这个形象尤其突出。
哎，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我不知道老板看到了没有啊，就是说那个打平埃弗顿之后，这个文特罗尼叫了9个球员去开会，目前媒体爆出来的是有贝尔温、有阿里、 有恩东贝莱还有罗登，就是目前爆出来的是这四个人，他给球员们设计了一个大概约等于是禁区宽度的一个跑步区，然后让球员们在以一种不同的速度在这个禁区这个范围内反复的冲刺。这个是他一直有的一个，
就是他独有的一个，
他曾经至少是
方法是吧，
其实不是独有，就是他之前在意大利有记者确实爆出来他这么干过，
就他一直在用的一套训练方式对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之前也说到过这个事情，正好之前也是那篇文章就是也说到过这个，就是热刺在打完埃弗顿之后，孔蒂说球队里面有四个人啊，这个体重超标，但肯定不会把这个名字透露出来嘛。库里，你觉得从你的观点，觉得四个超标是哪四个人？或者说肯定有谁？
肯定有大球星啊，对吧？
恩东贝莱是吧？
对啊，
大球星。
然后那个贝尔温大概也。但是贝尔温他那天可以练吗？他伤好了没有？到底算那天
算好了，因为他现在
好的
已经到国家队去了。
那还有谁呢？你说你觉得凯恩算不算？因为凯恩还有点胖。对，还有谁？
就
是
在那个
我
那看那个文章，
你还能想象出谁？
刚才我说的那个消息源里面还有阿里和罗登。
阿里真的不胖。
阿里肯定不算胖的，
对，罗登也不胖，因为阿里我们都是看过裸照的，对吧？他的体质肯定是，他的体质应该保持的是不错的。
对，从身体上面来看，阿里是这个最明显的一个人。
是的，而且阿里的身体其实是被孔蒂夸过的，孔蒂说阿里现在已经比原先变得强壮很多了，对吧？
恩东贝莱首先大家都这么觉得，然后这周 AlexGold 就说，恩东贝莱其实目前这个阶段是他在热刺生涯最好的阶段了，
那肯定我们也是看得出来的，没有错，没什么问题。
对，但是依然可能还是超标，对吧？你从就是从你的观点里面觉得他还是超标的，
肯定超标。
对，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就体能教练的配置如此之豪华，对于热刺来说，现在来说确实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他还跟着带来了两个体能教练，一个是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在尤文图斯时候就一直跟着他的那个老部下克拉蒂，这个克拉蒂呢是已经跟了孔蒂十年了，业内呢就是主要对他训练有氧还有训练力量的这个方面比较高，评价比较高。那之前在国米的时候，就是从国米那边的消息源透露出来的是说他在国米主要是负责练体能的，这也和之前就是业界对他有氧和力量方面训练水平比较高的这个评价是吻合的。然后还有一个体能教练是一个叫斯蒂凡诺·布鲁诺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更类似是一个理疗师的角色，他主要负责的是体能训练之后的运动恢复，一些恢复性训练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就是可以看到啊，就是从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具有针对性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这个我们之前说那个文特罗尼，然后再到练有氧练力量练体能的这个克拉蒂，然后再到这个理疗师这个运动恢复的这个斯蒂凡诺布鲁诺，就是可以看到孔蒂这整个这一套体能教练的班子是有明确的分工的。
感觉他的体能训练
他们是
对吧，
对，他们是各司其职的，而且这些人在业内的声誉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看起来如果说我们单从理论上或者推算一种可能的话，那这么几个人再加上孔蒂对于体能的这个重视程度，那可想而知将来球队的体能状况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的。
从目前报道的新闻来说，这两周就对于热刺来说算是一个小的一个季前储备的一个周期，因为孔蒂就你们刚刚也说了嘛，一个是球队有人体能超标，就是体重超标，然后也有一些人肯定是存在，或者说这个赛季就一直以来存在球队只能打半场甚至半场都不到的好球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来说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能储备期，也是一个机会一个契机，让球队按照孔蒂的这个战术思路去练，对吧？这个其实给我的感觉有点像2014年波切蒂诺刚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库里里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 波切蒂诺来的时候一开始就是直接上量上猛练、嗯、double 就是那个叫什么 double session、每天一天两练、嗯、甚至
一天两练、
甚至一天三练，这种情况就当时在那个时代的热刺就给球队其实也算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嘛。目前看起来经过了穆里尼奥就我们说穆里尼奥的训练是有点、嗯、不管他是更倾向于有球训练也好、嗯、但是他确实是在体能方面就是不太重视的，然后又经过了努诺时代、这个训练也好，现在好像孔蒂又把这个球队的训练又回到了就七年前、嗯、波切蒂诺时代的这个老路子上面，就是猛练、嗯、先把体能给拉上去，对吧？
对，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当我看到那些报道的时候，在我的想象中他好像是就是孔蒂啊，他好像是波切蒂诺和、穆里尼奥的结合体。对，因为相对来讲波切蒂诺可能在战术细节层面并没有抠得那么细，而他毕竟和穆里尼奥一样，是某种程度上他是有意大利足球的血液，就是穆里尼奥他身上也有点意大利足球的血液在身上流淌的嘛，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这两个人、他就好像是那两个人的结合体。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首先波切蒂诺那个时候我们还听到了很多关于凝聚力的故事，包括让球员们一个个跨过火坑，对吧？那么这样的故事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同时还有一点是，你要想到他并没有时间去操弄我们所有的球员，对吧？他其实是那些半主力的球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差距还是挺大的。还有一点是波切蒂诺的时候手下是一批非常年轻气盛的球员，而孔蒂我们不能说那批球员完全都是，对，在体能这个层面上我们是否能够挖掘出像波切蒂诺时代一样的潜力，我觉得还要再看、尤其是他现在手下这批球员还要再看。
对，时间上面可能也不太够，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 做这方面的去那个努力，对吧？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好像未来一个加强版的波切蒂诺时代要来了，我觉得现在暂时不能这么说。对
对，至少这个其实就跟有点像怎么说呢，第一个赛季的穆里尼奥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也有这个感受，就是
对
你哪怕那个赛季踢的再怎么糟糕或者怎么样，其实还是要给他一点时间去更多的去储备、这个时间可能更多是指比如说对球队的熟悉上面啊，对于季前的准备啊，这种方面的一些更成体系的一种训练。努诺那首先就是给他这个时间了、但是他没有做到就是我们要的成效嘛、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根据孔蒂以往的这个情况上来说啊，孔蒂没有一个完整的季前准备期的时候，是很难以去发挥出一支球队真正的潜力。他对于季前准备的这个要求，他对于季前准备的这个重视程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因为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说没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季前准备，首先体能这一关就不达标，其次球员也不能够很彻底的去领会他的战术体系。那么在意大利的话，比方说在尤文图斯的时候那么好，可以通过他作为一个尤文名宿的身份，一个意大利名宿的身份去对这个凝聚力这一块进行弥补。而现在这个孔蒂就好像是一个半程突然上任，而且之前也提到就是他只签了一年半，就是能不能够建立一个在意大利的时期他给球员们那种很严格很狂躁但是又很某种程度上来讲另一方面又很通情达理的这样一个言语词结合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个我现在觉得还是有待观察，还确实是有待观察。
对，你刚刚说到教练组时，我觉得我们都漏掉一个人啊，这个人也挺关键，就是
梅森吗？
对，我们自己人梅森。这两天官网上面放了那个梅森的一个关于的一个跟孔蒂的一个采访，就是、对梅森其实说来也挺巧的，梅森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对于梅森我们都很了解，他有一点就是他的英格兰国家队只有一次出场，是2015年、那一次出场、
对对对，
打的就是意大利、然后当时意大利的主教练
就是孔蒂
对，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当时的就是他在国家队上面层面的跟孔蒂第一次相遇，而另外一方面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孔蒂就是梅森的球员生涯最后一场比赛，就打在赫尔城的时候去斯坦福桥当时受伤的那场比赛，对手也是切尔西，对手就是切尔西，然后对手的主教练就是也是孔蒂嘛。当时后来梅森就说到这个事情，就是说赛后的时候其实孔蒂就直接去到他医院去看他还要看他的家人了，但是他在就是当时他因为就是那个头部受伤嘛，所以在回忆上面其实是有些困难，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有照片为证，就是说孔蒂其实坐在他床边啊，就跟他聊天啊，跟他家人聊天，看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从情感上面两个人其实是某种方面挺那个惺惺相惜的，或者说有一种纽带在的。后来孔蒂也说，孔蒂自己说他其实上个赛季末的时候就是梅森上任热刺之后，他有在关注热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关注热刺，因为他关注热刺是因为他关注梅森这个人。所以从这个采访当中我发现，就当然我觉得这些话有可能也是客套话或者怎么样，但是从某一些方面来说，这两个人呢确实有一些
惺惺相惜，对吧？
哎，对，惺惺相惜那种，说不定有那种感觉在的。因为我们说第一次的其实孔蒂来热刺之后他是先让梅森带训练，对吧？第一次前两天的训练都是梅森在带的，然后孔蒂在边上观察，然后观察两天之后他决定就是他了啊。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不说背后的一些俱乐部层面的东西，但是从孔蒂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逻辑上面是讲得通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两个人确实可能有一些梅森能够在这个教练团队里面扮演好一个非常像粘合剂啊，或者说一个青训代表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成员。
不能说是青训代表，只能说是俱乐部的代表，就成为那个球员和教练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作用，对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说的青训代表是指他，因为他对于俱乐部的青训体系更熟悉，他知道我们 U23 U21 U18 到底有哪些球员可以用，就在俱乐部层面，在一线队缺人的时候，他可以给孔蒂给出一些更直接的建议或者什么一些推荐，这个到时候也倒是也可以看。
那他自己当教练的时候，他有使用或者把谁放进替补席吗？而且没有，对吧？
好像确实。
对，我觉得这个想的有点远了。我觉得主要还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之前忘记看到是谁的采访了，他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英国是一个非常强调 physical 的，就英国足球，他非常 physical， 他非常的身体。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认为这对一些技术型球员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他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设想，他说我们不应该根据你年龄段分组，而是根据球员的身体特征分组，就是 physical 的球员跟 physical 球员分组，然后聪明的球员和聪明的球员分组，这样或许更有利于青年球员的成长。那么他举个例子，他就举了一个特别聪明但是毫无 physical 的球员，就是梅森。就是梅森，对，他认为梅森是毫无身体，从青训角度就毫无身体，但他就是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对足球的独特的理解一步步扛上来的。所以你说因为孔蒂看过他的比赛，跟他在赛场上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的感受，因此喜欢这名球员，对这名球员从智慧角度来讲有一定的认可，我觉得是可能的。这件事情是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我觉得梅森可能更重要的工作还是在于俱乐部，其实主要还是教练组和球员之间的沟通，对吧？俱乐部还是希望他扮演这个角色。
对，我们相信就是因为一群意大利人嘛，我们知道意大利人其实讲英语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有难度的。最近
尤其是孔蒂是有过分暴躁以造成他与球员之间出现心灵隔阂的这种状态的吧，对吧？确实一直有，那么有这样一个球员作为球员兼教练作为润滑剂可能还不错。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热刺好像有一个19岁一个小将，然后跟晒在那个 Instagram 上晒出来了一个他跟队训练的一个照片，好像叫什么什么马克罗布森还是什么，就是一个踢进攻型中场的一个人。然后这个消息我也是在外网上看到的，这个人好像说是孔蒂 一来的时候 一来到球队的时候把他提拔到一队，让他跟队训练，这个就是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那个信息来源就是那个小将发的一个在 Instagram 上发的一张照片，可能是全靠编，但是也有可能真有这么一回事。大家有
因为国家队比赛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窗口对于一线队的球员来说，它是一个可能是比较偏放松的一个，
对，
但是对
于可能是个机会，
对，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每次因为首先一线队训练人数不够，他不够是指他连打比赛的那个可能性都没有，可能七对七或者说九对九或者十一对十一这种常规训练他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条件，所以每次国家队比赛的时候他都俱乐部都会抽掉大量U23、U21或 U19 的一些 U18 的一些年轻球员，年轻才俊，就我也可以说也不一定是年轻才俊嘛，就是他们表现特别好，平时表现特别出色，给他们一个这样一个保奖的机会，让他们给和一线队的一些老大哥们一起去训练，跟一线队主教练训练，感受一下成年人的足球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更多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但这个事情呢肯定不是孔蒂负责的，那这个事情就肯定是就梅森和青训体系主管来负责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梅森的存在首先他不仅仅是球员就一线队球员更衣室和孔蒂的一个桥梁，他更多也可以承担一个和俱乐部和青训体系的一个也是一个桥梁，这个对于孔蒂来说首先他有一个在身边的在教练组里面的一个人马上就可以知道俱乐部的方方面面的事情，这个对于孔蒂这个我们也说算是赛季中来救火的一个主教练来说尤其重要的一个事情嘛，对，所以梅森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对于俱乐部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热刺球迷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肯定是一件好事，好事大过对吧，大过坏事。
我刚才还想说的就是孔蒂，关于孔蒂这个人，首先就是大家对他有一点点刻板印象了，就是说孔蒂就等于是三中卫，就是343或者352，其实不是的。孔蒂在尤文图斯的时候，他最开始也是他最想打的阵型，事实上是424。
424，
他当时
也挺疯狂的。
对，他当时专门买了两个球员，一个叫埃利亚，一个叫克拉西奇。克拉西奇还是自己倒贴腰包来的尤文。这两个边锋专门就是为了孔蒂最开始的424理念来购入的，但是后来呢埃利亚这个人就没有踢出来，然后克拉西奇这个人，
埃利亚是以前荷兰那个吗？
对，
好像是荷兰的吧，对吧，埃利亚
荷兰一个边锋，
对，荷兰的，
荷兰一个小，我们小时候他是一个小边锋，
对对对，是一个是埃利亚，另外一个是克拉西奇，就是那个一头金发那个他火了半个赛季，也后来也不行了，那段时间孔蒂他的这个另外包括一些就是尤文的一些自己的边锋，像尼古拉斯佩佩，这个当时球员叫他，就是尤文球迷内部叫他佩克汉姆，就是踢球很像贝克汉姆的一个球员，但是这个424后来因为确实太疯狂了，确实太激进了，没有成为孔蒂的一个常规选项，但是其实孔蒂是有踢四后卫能力的，在一些比赛中间他完全可以辨认为四后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孔蒂的两个边翼位的选择，孔蒂这两个边翼位的选择呢，首先他并没有说让我们印象中就是对边后卫的要求，边翼位的要求有着那么高。
你的那么高的意思是指你说
是指就是之前前几期节目上聊的好像他又要能传中啊，又要能够有身体对抗啊，又要什么，其实不一定的。首先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就是2016年欧洲杯的时候，孔蒂的两个边翼位选择，一个是德西雷奥是什么水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另外一个是在曼联踢过球的达米安，这两个球员他当时的左后卫是德西雷奥，右后卫是达米安，他用这两个人一样踢出了非常非常非常有着孔蒂特色的孔蒂足球。 那一年也是我们应该大家还有印象啊，就是小组赛2-0比利时，然后淘汰赛2-0西班牙，最后和德国踢点球输掉了。那一年孔蒂的这个足球也是受到了大家一定的称赞。另外一个呢，
好像达米安就是因为那一段时间踢得好，然后就转会去曼联了吧？
对的，是，
就是因为那个比赛。但是后来其实达米安是什么水平，大家都很清楚。他后来也一直没有过那样在孔蒂麾下时候那样的那么出色的表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孔蒂，其实他最开始在尤文图斯的时候，他的左边后卫人选是阿萨莫娃。阿萨莫阿这个人呢，原来在乌迪内斯踢球，他是踢中场出身的，和正好是一个反向西索科，他是从中路踢到了边路，然后踢球的风格跟西索科也很相似，就是那种横冲直撞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莽啊，身体流，其实脚底下的技术相对来说是很一般的。然后右边后卫的选择呢，利希施泰纳是瑞士的那个球员，大家应该都对他有印象，后来也去过阿森纳。他这个球员呢，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他的传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差，传中必打腿，传中必然打腿。所以说就是他对于边后卫的个人能力，其实只要能够满足他对于这个球队的某一种构想，我觉得就足够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全能。所以说在最开始来到，就是孔蒂来到这个热刺的时候，我当时在跟我的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他手下像埃莫森这样的球员要比雷吉隆更为受他的信任，更为受他的倚重。因为埃莫森更符合以往就我对孔蒂的那个认知，就是
他其实是身体的基础更好，对吧？
对，身体的基础更好，对，身体的基础更好，对于他身体潜能可以挖掘的点会更多，而且他的这个不管是技术特点也好，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之前阿萨莫阿这个球员在尤文图斯的一些录像。
嗯，
就是和现在的埃莫森给我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类似。
也就是说他对边后卫的要求可能经常是要提供一个边路的对抗点，他在中场边路的一个对抗点，而这个对抗点的话，你想象中可能是埃莫森比雷吉隆更加胜任，对吧？
对对对。而且其实另外一个孔蒂他战术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地方，就是孔蒂真的是对他的中场要求非常强。这个也是我不确定，就是孔蒂在我刚才说，因为中场和边路事实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当时在尤文图斯的时候，他的中场三个人分别是，就是无论是百分夺冠那一年还是不败夺冠那一年，他的三个中场分别是马尔基西奥、皮尔洛和比达尔。
嗯，太强了。
这个中场配置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出色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切尔西的时候，有法布雷加斯，有马蒂奇，对吧？法布雷加斯也是一个中场大师的角色。那么一以贯之就延伸到这个国米时候的布罗佐维奇。布罗佐维奇在国米球迷有一个叫毕尔洛的混号，也是说他非常，他的这个调度啊，他的这个在后腰位置上所发挥的作用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和皮尔洛有一点点相似，也是那个能够居中调度然后指挥球队进攻方向的那种球员，而且也非常能跑，跑不死。所以说这个中场配置是孔蒂一以贯之的，这个中场配置是孔蒂一以贯之的。那么在热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之前他成功的案例唯独就是在意大利16年带意大利的时候，中场的贾凯里尼，中场的这个还有什么人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能记到有个贾凯里尼了。在16年的时候，他中场的配置没有想象的，就是没有在其他球队那么强，其他球队一般都是一个跑不死，一个中场大师，一个万金油。那么在
热刺，都是这个配置
啊。对，在热刺的时候我们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组合，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
对，我们非要说的话，穷人版都有，对吧？穷人版都有，但就可惜都是穷人版，
就差就差在我们，所有配置都存在，但是都是降一档、嗯、啊。
是的，又不止降一档，不止降一档，就有时候就云泥之别。听到刚才柔也说的，我就觉得其实跟我们之前讨论的是蛮接近的，因为我们之前就说过，热刺最近边后卫表现的并不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中场没有办法为两个边路球员创造出一条属于他们的行进走廊，对吧？也就是说边后卫打得不好，不是因为边后卫个人能力不行，而是因为、需要有中场球员的加持。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右路那边，就是在埃姆森那边，其实在孔蒂来了以后是有明显的进步的，但是在左边还没有明显的进步。左边没有明显进步的原因，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边也说了，是因为斯基普他在进攻上可以给出的帮助太少，等于是雷吉隆的身边没有支援。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期待，所以至于刚才刘也说、雷吉隆可能身体不太好，我还是对雷吉隆抱有一点期待的。两个原因，一个雷吉隆是经历过联盟杯决赛的球员，他在联盟杯决赛中踢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吧？就是说他只有成为一名好的边后卫的潜力。第二点是刚才柔也说了嘛，孔蒂对那个 physical 的训练他抓得非常非常细，他有专门提升球员力量和身体能力的教练，而且是非常好的教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虽然现在雷吉隆看上去是一名弱不禁风的选手，好像雷吉隆我也觉得有点虚胖
对对对对，长得像杨丞琳，长得像杨丞琳，
对对对，你会觉得他有点虚胖，有点婴儿肥的感觉啊，没有那种体质比较低，就是面部轮廓都可以凹凸有致的那种球员，他不是这样的。
我雷吉隆有一点，他现在其实已经25岁了，
对，
给我的感觉好像有点还是20出头的那种感觉，
对，他有那种婴儿肥的感觉，对、嗯，就是胶原蛋白过多，胶原蛋白过多，
容易引起那个母爱变质，容易引起母爱泛滥的那种球员。
对啊，所以说如果雷吉隆有一天能练成像本戴维斯那样，有如刀锋一般的，就是下颌。有一刀锋一般的下颌，可能就是他就可以上一个档次。
对，我这听起来好像感觉那个年代的热刺其实也很符合孔蒂的舰队思路，对吧？就是我的意思，
西索科就是大哭生不逢时啊。
当时的那个 左右边位沃克罗斯，中间的西索科、中间的邓贝莱，我觉得就很符合孔蒂的。
我们那时候还有最好的万亚嘛，对吧？
怪不得那个时候。当时在就初到英格兰的时候的孔蒂就说过，热刺这个球队配置是他觉得非常喜爱的这一支球队。
非常眼馋的，对，那时候谁不馋呢？穆里尼奥也馋了，
也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对的。
所以说就是这是孔蒂的几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花边新闻吧。可以说是一些花边新闻，就是孔蒂的家人对于孔蒂的这个，孔蒂的老婆叫伊丽莎白孔蒂，然后据说是啊，在一些小道消息中间说到，他会给球员一些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那种感觉。
哦，
还有这一招。
对，
还有这种外招啊。
而且这个孔蒂曾经在很多次在他采访中间提到，就是他老婆他女儿对他的帮助，就是他老婆很类似于就是我们东亚文化中间传统儒家那种，就是你工作上的事情我绝不管，你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啊，好，我能帮到你的我都倾尽我的全力去帮你，那种一种传统东亚贤内助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虽然说孔蒂各种各样的在一心扑在训练上，孔蒂各种各样的不着家，然后孔蒂的老婆吐槽说觉得这个孔蒂的爱人更像是足球而不是他和他女儿，但是还是能够给孔蒂创造出这样一个氛围吧，能够给孔蒂创造出这样一个氛围，所以说这个算是一点小花边。
不知道就是就我们你刚刚说这个小花边也好，或者说他教练组其实介绍很多嘛，我就不知道他们这教练组有多少人会说英语的、我不知道他的老婆能不能说英语，对吧？
基本上这个反正我知道文特罗尼是不太会说英语的，那个最老的那个老体能教练、是不太会说英语的。其他的嘛，因为这个斯特里尼是，我忘了是跟他有没有在切尔西，然后那个克拉蒂 是跟他在切尔西一块儿待过的。这里面有几个人，像还有他的那个斯特凡诺·布鲁诺，也是包括他弟弟詹卢卡，也是就是和孔蒂的履历很类似，基本上完全一样，
啊、
是他老部下，对，高度耦合。所以说这些人的水平，如果说我们以孔蒂的理解能力来算的话，那他们英语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和孔蒂差不多的，
跟孔蒂差不多。
体能教练可能英语好不好也没有那么重要
啊、
对，
也是，他只要、只要说几个词就行了，
他只要凶
身体就可以了，身体力行，对吧？
对
对对对，
可能对孔蒂来说要求更高一些，或者说对那个斯坦里尼来说要求更高一些，因为他们需要去配置战术，
表达出来
，对吧？这个事情上面可能要求更高，所以从这个方面，我觉得对孔蒂，我还是从英语上面。还是有一些缺乏自己，因为我们最近听了越来越多孔蒂的采访，他的英语表达呢还是有一些问题
啊，和我一个水平我们 English 和意大利英语我们之间能互相交流，但是他的那个英语遣词非常符合我们这种英语不太好的人一个字一个字崩的那种，所以说孔蒂的那个英语那个视频我可以全程无字幕的理解他想说什么，但是一到列维或者梅森说话我就什么也听不懂了
啊，是确实有存在这个问题。
但连你都听得懂的话，就是球员肯定听得懂。
对的，对的，
对，就只看孔蒂能不能比较清晰的用这些词来表达出他想要的东西。
对，
球员肯定听得懂，但是我就担心孔蒂的词汇量可能不够。
但孔蒂又不是第一次执教英超，你说
对吧？孔蒂之前在切尔西也成功过。
是，
哎，他在切尔西的时候，他有，就是也都是意大利人嘛，这个，
这个我确实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几个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人，像克拉蒂呀、像那个詹卢卡·孔蒂啊，这些人是跟着他，还有那个斯特凡诺·布鲁诺呀，是跟着他一块在这个切尔西干过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他肯定从某种方面来说，他还是有一些肯定会吸取经验的嘛。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的一个主要担忧是，就是当然大家战绩好啊，表现好，那当然可以了，但是在一个负面情绪，孔蒂那种暴躁劲儿一上来，就好像之前皮尔洛在他的那个自传里写过，孔蒂生气的时候，尤文图斯更衣室是全都灵最危险的地方，那个疯劲儿一上来之后，孔蒂的那个劲儿一上头之后，还能不能进行好好说话好好交流，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因为你大家都好好说话的话，心平气和说话的话，那你说什么你慢慢说，我慢慢听，那当然 OK 了。那如果说啊，你一生气，然后哇啦哇啦，那个劲儿一上来，那你一生气，我也不想好好听，那么这个隔阂就越来越大。
啊，这个肯定的嘛，因为之前我们都说过嘛，就。穆里尼奥也说过，或者说，我们之前都有这种认可，就这支球队是一群乖宝宝，
啊、
乖宝宝比较容易听话。
但是乖宝宝把努诺给搞下课了嘛，那个明显就是球员不听努诺的了嘛，对不对？
我觉得乖不乖倒不是问题啊，最关键的问题是两点，第一点是你在场下能不能通过魅力煽动球员，让球员愿意为你卖命，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能不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就尽量少的公开批评球员，因为我听过很多球员说，包括福格森也说，因为福格森他的吹风机也是有名的嘛，对吧？福格森就是说你在更衣室你做什么都可以，你扔披萨扔鞋扔什么都可以，但是当你面对记者的时候，你不能把更衣室内部的东西公开化，你不能指名道姓的批评具体的球员，不然的话球员就会觉得拉不下脸了。所以说如果我觉得孔蒂能够做到面对记者的时候能以相对来说有比较自律的话，更衣室里是随便他发脾气的，教练就是有权在更衣室发脾气，而且这些球员你如果不发脾气的话，他们什么都做不到的，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是的，
这个其实就跟那个穆里尼奥时期其实是一样的嘛，就当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什么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就赛后采访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开始说球员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就知道了，
我就觉得他日子不长了
啊，就开始颤抖了。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孔蒂首先现在还早，那我当孔蒂什么时候在发布会上面去指摘球员的一些个人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对吧？
是的，
这个倒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号，
除非你直接把那个球卖掉。 除非真的直接把他办掉，不然的话就很可能就是孔蒂下课。
他其实孔蒂这个人其实很少直接指责球员的，曾经有一个赛季，
这是基本的道德。
对，曾经有一个赛季就是武奇尼奇这个球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黑山
的那个，
对，黑山呢在尤文图斯也踢过，曾经他一个赛季进了球，好像没有上双，就哪怕就这种表现，这个孔蒂也没有去进行直接批评他，但是当时那个段子好像是说孔蒂让比达尔去激励那个武奇尼奇，说啊，你作为一个球队的前锋，还没有我这个球队这个赛季的最佳射手，居然被我这个中场进了11个球的比达尔拿到了，就这种让球员之间进行嘲讽的这种段子，其实也是有的，
这是个比较聪明的技巧。
对，
因为毕竟孔蒂他自己作为球员生涯，他段位够高，
嗯，
他和比如说波切蒂诺也好，不和穆里尼奥也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波切蒂诺和穆里尼奥也不一样，
没有，
我是说孔蒂相对于波切蒂诺来说，球员时代的成就更高一些。对吧，这个肯定的，就是他在一个如何知道成功的一个球员更衣室里面，对于波切蒂诺首先更了解一些这种事情嘛。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在这方面孔蒂是有优势，他知道球员该如何去激励，或者说该去如何去沟通，其实他有这方面经验的。对，因为孔蒂好像是到零几年才退役的嘛，我印象里还看到过孔蒂踢球呢。
对的，到2005年2006年那个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孔蒂天生是有优势的，他作为一个前国家队球员，对吧，作为
对
他没有拿到过世界冠军吧，
他没有，但是他是尤文名宿，是尤文那个竞技场球场里面50大巨星之一，后来因为执教国米有炒过一段时间，把他要移除50大巨星但是至少在新球场落成的时候，那个50大巨星里面是有一个的，炒过要移出这个巨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孔蒂，一个是波兰的伯涅克，只有这两个人尤文球迷是发动过运动要把他移出50大里面
这个反正这个运动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只希望孔蒂在热刺也能够，对吧，达到这样一个地位，这个就
有朝一日看到他续约，对吧，我们就
肯定会大家会集体欢呼，因为续约就是肯定就说明了一些什么，对吧，
说明球队真正步入正轨嘛。
其实最近我也在听一些就英国方面的一些热刺播客嘛，就最近他们都很喜欢拿现在的这支热刺，或者说孔蒂上任之后的热刺和2014年波切蒂诺上任时的热刺做一些比较，那其实会发现很多很类似的东西，但我们不知道最终孔蒂能不能把这支热刺也像当年波切蒂诺对那支热刺的一种蜕变一种转变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从某些方来说有一些大家会有一些期待，首先他们在训练模式上面会很类似，对吧，或者球员关系上面肯定也会很类似，或者说更高一个段位，但也有可能，对，但目前来说，从现在来说孔蒂最缺的是什么，除了这个时间之外，那就是一个转会窗，因为当时波切蒂诺他、
就是、好球员
波切蒂诺其实那一年从2014年开始一年其实买卖就把这个球队马上就改变了一个形象，因为当时他接手的时候是一支还挺年迈的一支球队，球队荣誉特别多，那目前看起来呢，孔蒂接手的这支热刺呢，我们也说因为经历了波切蒂诺4年4个教练，2年3个就这样经历这段黑暗时期之后，球队也存在这个问题，一是人员多，二是可能在一些位置上面有缺乏一些战斗力，目前看起来上期我们节目其实也聊过这个事情，今天正好我也总柔也对意甲更熟悉一些嘛，我把几个球员都又重新捋了一下，目前和热刺传消息在前锋位置上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家都知道弗拉霍维奇，另外一个人是都灵的贝洛蒂啊，贝洛蒂对吧，贝洛蒂其实就是稍微看一些意甲或者说即便听过的这个人也知道，就是他是都灵的类似于哈里凯恩这样一个角色，就都灵的哈里凯恩这样一个角色，
对
吧，
对，
他好像也是合同到2022年就明年夏天会到期的，27岁吧， 对，他跟贝罗蒂和弗拉沃维奇相比，你觉得这两个球员特点上面，柔爷你觉得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更适合热刺一些呢？
有类似，有一些类似。那么首先从这个进球数上来说呢，弗拉霍维奇比贝罗蒂要多得多了，近两年要比贝罗蒂要多得多了。弗拉霍维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因为前一段他那个状态也非常非常好嘛，对吧？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就是这个赛季明显是涨球了。如果说让我给他找一个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模板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球风有一点点像，托尼。卢卡托尼，
卢卡托尼
也是那种，
也太强了吧？
对，他是有一些弱化版的，然后那个脚头没有托尼那么准的一个卢卡托尼，
没有那么狠的那个卢卡托尼版本，
但也是能够在禁区里有冲击力、有高度，然后能够背身做球、拿球，然后在禁区里一杵一站，就是那种威风八面的那种球员。所以说他某种程度上来讲，桥头
保持的人物，对吧？
对，某种程度上让我感觉和卢卡托尼有一点像。那贝罗蒂呢，是他成名因为很早了嘛，贝罗蒂成名很早了，他已经有七八年了吧，已经有七八年这个贝罗蒂这个球员。反正现在来看呢，他的水平也就是一直在蹉跎。你作为一个首发球员，或者说一个首选来看的，那这个贝罗蒂肯定是不能够胜任热刺。如果说凯恩离队的话，贝罗蒂肯定是不能胜任热刺首发的这个角色的。所以说大家对他不要有什么期望。如果说你硬要说
太高期待，
对，如果说你硬要说什么技术特点的话呢，也就是身体比较强壮，然后冲击力比较强。那么其他的大家可以看一看2020年的欧洲杯。宁可用伊莫比莱都不用他，
有道理，
是有道理的，
是
有道理。
而且他数据好像每年都是十个出头、
哎，
最好的一个赛季已经是五年之前35场26球。
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对。
不过刚刚既然姐带提到了就是再一次复兴的机会啊，那我还是觉得说再次复兴其实有两个条件是必须的，一个是再一次是一个超级巨星的诞生。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我懂，
对吧？因为我们最早是莫德里奇和贝尔那一代，对吧？然后就下一代以后，我们真正的复兴，除了其实最重要就是有个超级巨星诞生了，就是凯恩。那么除了凯恩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好用的，其实非常实用的
优质球员，
比如说登贝莱，对吧？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阿里，像这样的球员围绕在他身边，有一批这样的球员出现，还有那个水森、
托比，
这样
托比。
托比水森有这样一批球员涌现才可以。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首先我们有没有机会这样再有一个超级球员的诞生？这个超级球员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对吧？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反正队内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挖潜的潜力。
对，至少还早，看起来。
对，
就
是
是
的，然后就是还能不能涌现出这样一批给我们意外惊喜的球员，因为有的这些球员真的是意外惊喜，比如说登贝莱，其实那个波切蒂诺能够达到那当时的那些成绩的话，登贝莱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而登贝莱的存在并不是他的那个波切蒂诺想好要打这套战术所以说就打成了，而是说他在不断的试验当中突然发现，哎，你把登贝莱放到那个位置突然就行了、对他来说本身意外惊喜，也不是算出来的，也不是他算出来，也不是他思考出来的，就是放在那边。他一开始是把登贝莱当做左前场用的，
对，一开始的时候是用的是梅森和本塔莱布嘛，然后用过斯坦布里，对对，好几个球员轮换过，然后有一个赛季就突然就把登贝莱上位之后发现
奇效，
对吧？登贝莱现在就等于是，可能有些热刺球迷没看过那时候热刺嘛，就是登贝莱当时的效果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有中场加起来的总和，
可以这么说，还要强一个段位，
他一个人干了防守、擦屁股，然后把球运送到前场的这些活全都爆，
而且还死脏球，就是说你觉得绝望的球，就是你只要给登贝莱马上就干干净净给你带到前场，
太能护球，太能带了，
而且他出球很稳嘛，虽然那时候我们说他没有创造力，但他其实很稳，他也是向前传球，对，他不是穿透性的，但是他不失误啊。
所以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球员
你光有教练不够，你还是确实需要
一些潜力，
好好努力， 帕拉蒂奇也需要好好努力。当时大家说缺什么，其实还是缺这样一批球员嘛。那么当时我们有那个时候名字一下想不起来了，对吧？当时我们的足球总监，
当时米切尔呀，就是
米切尔，对对，当时我们有，对，我们有米切尔。那么现在我们有帕拉蒂奇，看看帕拉蒂能做到什么程度吧，对吧？
对，然后还一个是除了中场，其实我们当时之前说过麦肯尼，还有那个库洛舍维。
库洛塞夫斯基，库洛塞夫斯基，
对，然后布罗佐维奇和凯西，目前，跟热刺传留言就这四个人中场上面，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我们也聊过，也算是比较熟，也算是比较熟了，能来就来，
其实我不、我有不同的意见
啊，
就是首先麦克尼，我觉得尤文是不会卖的
啊，
因为他目前是尤文中场唯一的光，虽然这个光时暗时灭，就是他之前
尤文的大救星啊，
也不是大救星了，也不是大救星了，
就类似于恩东贝莱这样的角色吗？
其实不是，就是全队都踢得很烂，然后他总是能够玄学的进球。
啊，那比恩东贝莱还强不少。
对对，然后至于库洛塞夫斯基呢，这个球员不是中场
啊，
库洛塞夫斯基
是。
啊不，他是一个无论是皮尔洛还是阿莱格里都没有弄清楚他到底该踢什么位置的球员。
是有这种可能的。
对啊，他的身体呢踢前锋不够高，他很壮，但是他在禁区里不太能拿球，他主要是以冲击力为主要一个核心竞争力的球员。
听着像阿里啊。
但是呢
像安东尼奥，我告诉你。
安东尼奥是吧，
其实也不太对啊，因为他在禁区里头没有那种啊能够站住或者说是能够带球直接就一下扎进去的，对，他有一些在门前的操作是非常迷惑的，就是一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就是诶他这个球他怎么能这样弄呢。之前 C 罗还在的时候， C 罗球迷针对尤文球迷发出的一个最很大声浪的一个声讨，就是为什么库卢塞夫斯基这个球员永远不给 C 罗传球。他真的毒，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毒，这就是他踢边路，他踢边路他又非常毒，一个劲儿闷头扎到底线，然后就不知道干嘛了，然后他就带这个球就丢掉了。
这听上去有点像改造以后的那个阿萨摩阿。
其实
就是一个在边路提供身体输出的球员，对吧？
哎，你还别说，确实有可能改个边翼位什么之类的。
对啊，
或许是可以，或许是可以，但是这个球员也不算是中场，确实不算是中场
啊。对，目前中场来说就这四个人，我们都知道布罗佐维奇或者凯西都是明年夏天合同到期嘛，那能来肯定是对于孔蒂来说，
布罗佐维奇有点年纪太大了，布罗佐维奇年纪确实有点太大，
但那时候说就是据说列维答应孔蒂，就是说不管年纪多大，只如果是只值200万的球员，对吧，只要孔蒂要他就买。
对
啊，
对，
肯定有用的，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只是年纪可能确实有点太大了。
然后后卫线上面其实我们也除了刚刚说到这个新哥这个球员，就是都灵的那个右后卫，目前比较穿，对，新哥，然后除了另外两个球员，就是一个是也是都灵的布雷默，然后还有国米的德
弗
莱，对，这两个球员都是2023年合同到期的，然后可能转会费还是相对也偏高一些，就是
国米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了？
那就看看有没有关注国内这个经济的，分析一下苏宁的财报
啊，就惨的不能再惨，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不了解，我对经济不了解，就是看反正网上的消息就是苏宁要完了，但是也不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嘛。但是这个德弗莱这个球员，我个人不是很看好他在英超的发挥，因为他的身体真的太弱了。
啊，这个好像上期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事情。
他身体差还是本代身体差？
不能这样比，因为这个德弗莱他作为一个居中指挥官的一个角色，他那个位置并不像本代，就是他处于一个只要和对方前锋有接触，
他
会
他就输了。
对。他永远会在一个
好，
就是和身体流前锋接触的时候大部分会输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个位置，但是他那个位 置又是一个居中的一个拖后的一个位置，太过于关键了。
他右脚还是左脚？
我好像是这个我确实忘了啊，这个确实忘了，
对吧？
对，我忘了，反正怎么讲呢，但是这个球员确实我觉得不太看好他来英超的发挥。
那布雷默呢？你是
布雷默这个球员我不熟，布雷默这个球员我确实不熟，因为这个意甲经常会突然间冒出来一些奇奇怪怪的后卫，奇奇怪怪的后卫，然后火了两年就又挂掉了，就比如说，对，就比如说曾经意大利的那个莱罗塔利、拉诺基亚。这种球员就是莫名其妙的啊，火了两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不知道去哪里。
体系型球员或者
是后卫，其实中场也是。他们以前有个菲利普安德森，对吧？那时候第一年踢出来的时候，号称可以卖2亿，但后来就泯然众人，好像也在英超踢过，
在那个铁锤帮踢过吧？
好像是。
对，还有比如说最近比较之前比较火的，就那个罗马那个中场吧。
那个是
受伤吧，
扎尼奥洛
什么扎尼奥洛，对吧？
对，扎尼奥洛
双腿 ACL， 扎尼奥洛是双腿 ACL
啊，
双腿十字韧带，
这个太惨。好的呀，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也聊了蛮多了嘛，也是因为柔野上一期节目我们各种时间错过了。对，我觉得就是今天也找柔野这个在这个机会这个窗口跟我们聊聊他对孔蒂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有一些我们之前没聊到的东西，我觉得今天是一期很好的补充。我们觉得这个国家队比赛是马上就结束了，我今天刚刚看了一个消息，孙兴民现在首发了啊，踢得还可以，对，在韩国对伊拉克啊。
我刚刚查到了一个新闻啊，我刚刚查到了一个新闻，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国米也想买布雷默。都灵对他的意向估价是1000万到1200万欧元，
那么便宜啊？
对的，
便宜，
对的，很便宜，很便宜。
对，所以我们就看吧，就一方面就是还是期待比赛更多一些。就转会这个事情呢，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能够聊东西其实不多啊，我觉得还是看比赛可能更直观的去了解一些，就更直接一些，或者说更贴近现实一些，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差不多了。谢谢柔野，谢谢库里里，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周末打利兹联啊，热刺有一些好的表现，对吧？我这正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做前瞻，或者是就是这个经常会有些人问啊，因为周末要打比赛或者什么，你们为什么不聊一下周末的比赛怎么看？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跟蛋总啊跟库里聊过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不敢说这个事情。
对，
以我们个人以我们之前的经验啊，大家都觉得周末这场比赛我们肯定能拿下的时候，啪来个，对吧？来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大家心知肚明。这个我们
彩民的噩梦
对，就是我们不想做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希望不想做，我们更想做马后炮。
对，我们不希我们不希望就是自己成为因果律武器，对吧？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言论来影响到了比赛的结果。
对，所以你作为了解啥这个节目，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做马后炮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声不是我们不想聊，我们是真的怕去聊这个东西。
对，如果我们有那种本领，我们就不聊天了，我们就赌球去了嘛，对吧？
对，是的。好的，那就谢谢各位啊，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好，谢谢大家。